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把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业果思维之后的精致道理。那么这个呢，包括呢中式以及以思理进修两个课判。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课判：第二特以思理精修道理者。那么我们这一段内容呢，就是分八段来讲。那么首先第一段呢，就是罪业不可放置，需要历历修忏悔，讲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如是历历虽已令其恶行不染，然有放以烦恼圣灯增上利苦，舍有所烦，一定不可不施放置，需历历修大悲大慈烁烁欢处方便。意思呢，就是如是虽然努力想让恶心不染于心相续，但是呢，由于放逸烦恼痴生等等种种的原因，假使呢有所违反，也决定不能放之不管，二是呢需要历历修持大悲大慈烁烁的罪业还处方便。那么这里讲到还处方便，还处方便呢，就是出罪的一种三巧方便，通常我们就是说发怒忏悔叫做这个还处方便。然后呢，这里又说大悲大慈，那么此处成佛为大悲大慈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是因为佛陀呢悲悯犯罪众生而自奠远离痛苦方便的缘故，叫大悲大慈。然后又说到大慈烁烁，大慈烁烁呢，就是在地藏十轮经啊，还有呢就是正法念珠经啊，以及这个经光明经等当中烁烁，所以叫大慈烁烁。那么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呢，我们从三项理论做归纳的话呢，理论是这样的：最多作为流法，需要忏悔是说理法，不可不是方之故，就是能力的根据。那么不可不是方之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可不是方子会成立的，以罪业放之，将会产生不愿意的过报，以及对产生功德呢有损害的，害呢和身中做结膜有障碍等等的这个缘故。相反的角度来讲，忏悔的话呢，那么则能产生相应的种种功德的缘故。所以说就是不可不是方子，这完全成立。那么比喻呢，就是服毒啊，或者呢得病，那么需要以药治疗牵出一半，是这样可以了之。那么这一章就是讲到罪业呢必须要忏悔，而且呢不可防治的这个原因，明白以后呢就知道必须要历历修忏悔。那么以上忏悔的必要性呢，我们再稍微展开讲一遍。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要知道目前我们心相续业力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呢，从时间上来看，不只是这一次，从无始以来一直到今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无量的圣事，每一次呢都造过许许多多的罪业。在地藏经上面说，难斩不周众生，其不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所以合计起来的话呢，罪业有体相的话，确确实实今虚空界都不能容受的，这是从时间上讲。然后从种类上来看，我们对于别解脱的戒啊、菩萨戒啊、三昧耶戒都有大大小小的违反，那么造的罪业的种类也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从业的规律来看，一做的业呢不会是坏的，没有以对治理忏悔的话，那么这些种种的罪业呢都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所以说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心相续呢，确确实实是危机失富的一个状态，等于埋伏呢无数个等待引爆的核弹头一样。那么我们还需要认识，我们相续承载罪业、承载黑业，具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可以说是过患呢是无穷无量的，以这些罪业呢将会形成暴胀，也就是说业力一成数就会多如三恶趣当中，千百万年都感受深重的这个痛苦，这是一数过。然后呢，如果自己心相去当众的这个罪业细细不参处，那么将会一而再的重复先行的，而且呢就是以杀生啊、不欲去等的这个罪业会先见断命啊、堕病啊、贫穷等等的这个厄运， 那么这就是造作和零售的这个单流过。然后从增上过的角度来说，一倾向于当中罪业的力量会不自在的现前七世界的种种的灾难，所以说就是不利利修忏悔。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更深奇迹造作感受等等都决定会无法避免的现前灾难性的结局。所以说就是目前呢最重要的就是修忏悔。平常这个皮肤上有一根刺，那么都会赶快调除的。那么现在是过患严重千百万倍的罪业正在我们的心相许当中逐渐增长的，那么为什么反而放之不管毫不在乎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再不好好发怒忏悔的话呢，确确实实只有泪流满面的自己疼时哭过。然后呢，我们从修道的角度来说，我们修道都想有个成就，可是呢心相续当中的业难不迁出，那么一切地道的功德一丝一毫也难以现前的。当然上师方瑞宝他老人家在中央心智名典当中也说到，自虚佛心入精进，忽然障尘即则彼，这样讲的。所以说对于末法时代罪障深重的众生来说，首先不修忏悔要想成就恐怕是不可能的。然后呢，从寻求安乐的角度来说，这个罪业能障碍一切人天真上圣的安乐以及三乘决定圣的解脱。所以说要想获得真正的安乐，那么目前呢最重要的就是破除跟安乐相位的业障，这是从寻求安乐的角度来讲的。然后呢，从这个身教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希望身教能兴盛起来，我们都希望正法呢在十方世界都兴盛起来，可是我们不共同努力铲除业障，那么身教也不可能兴盛光大的，而且呢会逐渐衰微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人会担心在心相续当中罪业充满了能不能迁出呢？那么我们可以回答，决定能迁出的。罪业毕竟不是堪任私有的法，它只是呢有忽而迷乱袭击暂时造成的一种有为法。所以说就是大家要有心性，如果以具足十种对治力来忏悔，那么决定能够清净的。这个呢我们通过佛经当中讲的公案呢可以做真实的证明。比如以前自慢杀了999个人，后来呢以忏悔业障完全清净了，先生就证了阿罗汉果的。还呢就是微生愿望，他呢杀了父亲造的就是无间罪，他后来呢以忏悔清净这个罪业，在地狱当中呢就像拍皮球贪心那样很快揪出地狱得到了解脱，是这样的。还呢就是过去的很多高僧大德一沟通神，就是说罪业本来没有任何功德，但是呢忏悔可以清净，这就是罪业他的功德，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再再的忏悔，无私依赖的一切一切的罪业呢都能清净的，自心忏悔一次也可以清净前界当中所造的罪业。比如金刚经上面说，何人欠劫中若遭严重罪，一次即离禅助罪得清净，讲得非常这个具体。还来在弥勒四后亲吻经上面也说到，无知所遭罪一切当忏悔，智者若忏罪不与业同住。意思呢就是说以无知遭下的种种的罪业一切都应当忏悔，智者如果如理如法忏悔罪业，那么他的心相续当中呢将不会再和罪业同住，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毗那耶经上面也说，赫者造罪业三业克则彼入离云日月造谣此色见。意思呢就是说虽遭下了罪业，以三业可以折止他，这就像是日月离开云仪将会重新造谣时间一般，是这样讲的。还呢在地藏十论经上面说到，于我法中有二种人名无所犯，一者冰心转经本来不犯，二者犯以忏悔发怒忏悔，此二种人于我法中名为庸间得清净者。意思呢佛陀说在我的这个佛法当中呢有两种人，名叫无所犯 一宗呢就是本来不犯的这个任，泥宗呢就是犯后呢惭愧法鲁忏悔的这个任。这两种人在我的佛法当中就叫做庸见得清净者，是这样，佛陀也讲得很清楚。虽然我们根本不必要怀疑，只要你如理如法的忏悔，也就是说具足十种对治力的前提下，你去忏悔的话呢，的的确确很多很多的罪业呢当下就可以清净的，而且呢就是很多决定的业都可以这个转变的，或者说在今生想成就解脱的种种的这功德呢，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无间罪啊，还能破根本戒啊。但是呢你如理如法的，也就是说就是居住十中对治力的前提下去忏悔的话呢，都可以清净的。而且呢这些都是呢一切故德和一切修行人包括佛菩萨的大经大论当中做了证明，做了这样的这个宣说。故德也是这样讲，佛在经典当中也这样讲，菩萨也在论典当中这样宣说的。所以呢我们不必要三心二意的状态怀疑这个问题，一心一意的专注这个法鲁忏悔的话呢，那么不说这一辈子所造的这个罪，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所造的一切的这个罪业都能清净的啊，是这样的。这一层我们就讲了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多罪患处。那么这个多罪患处呢主要讲的就是佛之罪患处的方法。所以论上面说到师父堕罪患处治理应如山中绿蚁别墅。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多罪患处的力呢应当按照消尘别解脱绿蚁大乘菩萨的律仪以及金刚迷乘三昧耶律仪当中别别说说来了解，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些内容呢分别在孝乘菩萨乘迷乘的戒律经序当中做了详细的抉择。那么简单归纳的话呢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依靠什么做忏悔对境，第二个呢就是以哪种人需要忏悔，第三个呢就是说忏的罪业，第四个呢以何种方法来忏悔，第五呢就是忏悔的功德，第六呢就是不忏悔的过患。这些需要一一从孝乘大乘的经序论典当中寻求了解。那么我们这里需要知道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简单归纳在中士道和上士道当中将会出现的，这是第二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第三段的内容。第三段呢就是罪业以思理忏悔。那么讲这个问题呢分两个课看，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别别光说思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略说。略说呢论上面这样讲到，诸恶患处者应有事理，开示四法经云，次时若主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则能应付诸恶亦作正常，何等为时，为能破坏现行，对治现行，则之罪恶及一之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开示四法经上面佛对弥勒菩萨就是说，次时加入诸菩萨成就十种法，就能应付种种罪业的增长。哪十种法呢？就是能破坏现行力，能对治现行力，能折之罪恶力，最后一个就是意志力，是这样讲的。那么这字力呢也翻译为破恶力、对治力、恢复力以及意志力，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又继续说到，作以增长业者是孙顶首，若能应持狂不定业。意思呢就是说有上面经典当中所说作以增长业是孙顶首业，那么以思力忏悔都可以这个应付。我们以中业来推轻业轻微的不定业当然更能应付。那么上面所讲的我们通过这个三项理论来做归纳呢，那么三项理论当中第一个就是忏悔罪业的这个人作为诱发，然后呢就是罪业必须要以势力进出，这个是受力能力呢就是因为以势力连损受定业都可以应付，不定业更不必说的缘故。比喻呢就是如同以象兵马兵撤兵步兵这四兵可以身服金底一半。 那么通过三项利率依据必来介绍，确确实实居住势力参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对上就讲了略缩的这个科办，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光缩的科办。那么光缩当中，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讲能破坏先行力修持自力。那么这个呢，在论上面说到，此中处理者唯一忘息无时所作主不三也，堕其罪悔，余生自责，须多修习干艺术等三国道力。修持自时应有身经光明参集三师无佛禅二宗回除，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段当中呢，讲了处理，也就是说能破先心力的体性因以及参会的依归。那么能破先心力的体性是什么呢？体性就是对于往昔无私依赖所造的不善业多起罪悔性，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处理的体性实际就是对罪业罪悔的三心所。然后能破先心力的因呢，就是反复的修习干现艺术啊等六正上三过的这个道理。那么中国大师本论呢，着重强调多思维艺术能引起罪悔性，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广一点说，就是对于所造的罪业别别的因替性过，这三者的过患呢栽在的这个思维，那么这样的话呢，自自然然会生气能破先心力的这个善性，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会知道。比如在《复发章因缘专》当中就说到，有一个比丘，当稍稍呢到寺院给他送银饰的时候呢，他贪淫或呢沉猛的犯了淫戒，那么不久呢他就后悔，生起了很大很大的这个羞耻心，他就说，我真正很愚痴，造了这样的恶业，我现在决定布施三门四字。他把这个衣钵放在三七帐上到处流行，他呢大声的就说，我是罪人，不应当再传佛法染色衣，我已经遭了重罪，决定入地狱，我到何处才能得到这个救护呀？他一直这样说。那么要想这样观想自己造的罪业，就像这个健康人呢体内有那毒一样，已经造下这样的罪业，那么自己呢应当深深的惭愧羞耻，而且呢要反反复复思维将来的下场，决定是堕入善恶去的。那么自己就想，八水地狱等等的这个过报忍受得了吗？临受等六过啊，造作等六过，会是这样一种过报呢？在这些方面再再的需要这个思维。那么这样反反复复思维一直到擦翻布施，心惊肉跳，全身流汗那么这样就会发起猛烈的罪悔心以及这个恐惧心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阿舍四王为了夺取王位，他呢就是还是呢神圣的父亲，那么在他做国王不久，他的心里呢就生气呢，后悔懊恼，全身都是发热，又发热导致呢全身生疮，愁不可问的是这样的。那么他认为这是杀父亲的国宝现前，地狱的国宝也快要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几位大臣来探病，问他，大王，你为什么这样又愁憔悴？你是身体痛苦还是心痛苦？那么当时他就说，我现在的身心怎么不痛苦呢？我的父王是无辜的，我却把他杀害呢。我从智者哪里听说，世上有五种人不能解脱地狱罪报，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合合僧、除佛身血。我造了五逆重罪，我现在已经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罪业，如何叫我身心不痛苦呢？那么我们呢，应当这样反反复复思维罪业的过患，发起罪悔心，这个是相当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忏悔的依归。忏悔的依归呢，就是身经光明忏和三十五佛忏。那么我们要知道汉地文科当中的八十八佛大忏悔问，其中包括呢三十五佛忏悔的内容。为什么是八十八佛忏呢？实际这就是松草一位从西域来的不动法师所编辑的。这位法师呢，就是修密教金刚部的，在佛说 观药王、药商、而菩萨经当中呢，有53个佛陀的名号，在决定毗尼经当中呢，有35佛的名号。那么不动法师呢，把这两个通合在一起，就成为88佛大忏悔问答。那么我们要知道，宗喀巴大师当年也是修35佛忏悔罪业。在宗喀巴大师老人家的专辑上面讲，宗大师呢闭关专修的时候，在一块石板上以大礼拜礼35佛，一遍呢礼拜，一遍呢念诵35佛的名号。因为宗喀巴大师立夫秀参不怕艰苦的一味的精进，一直与社会教裂开的，而且呢在这个石板上呢留下了礼拜的凹痕以及额头的印纹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拜35佛的时候呢，常常干的35佛先生架子，可是他每次见到的35佛都没有这个头部，他老人家觉得很奇怪，就以这件事亲闻本尊。本尊呢就是说你念的佛号不全，一念佛的功德不圆满，所以呢无法见到诸佛的圆满相，以后你必须在佛号前面加念如来应供正编止明心住善思世间解无伤死调御丈夫天人死佛世尊，这样才能见到全圣的佛像是这样本尊做了戒答。那么以后呢，宗喀巴大师每次修忏的时候呢，都按照这个本尊的教导如法念诵，果然呢每次都见到35佛的圆满相，每尊佛都是呢光明相好庄严无比的。那么宗喀巴大师也是依靠这样的愿气，宗喀巴大师也一次造了35佛忏的修观衣柜。所以我们如理如法的学这个修这样的法的话呢，一定会得到殊胜的加持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讲呢，我们以三相理的归纳来讲就是仁波先心力作为诱发，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这个说力。能力呢就是这个力不居住就不能间断罪业的正障，而且呢虽然忏悔也不能达到恶药的缘故。必呢就是比如敷脑毒药，如果对此有罪悔性，将来就不会再敷，而且呢为了派出已经敷的毒，会很精进的医治医生和药物一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必的内容。这一章就是我们讲了第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能对治先心力就是这里。那么论上面说第二理中分六，意思呢就是说第二能对治先心力呢分六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以身身净，第二个呢就是以解空性，第三呢就是诵密咒，第四呢就是以造形象，第五呢就是以于供养，第六呢就是以于名号是这样的。那么这六个问题呢，我们此地讲，首先就讲第一，以身身净，讲这个问题。论上面说到，一直身身净者，为受诸度诵般若波罗蜜多等其经文句，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直身身净念对治罪业，就是受诸度诵般若经等其经的文句，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首先在《金刚经》上面说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度诵持经，若为人勤戒，是人先知罪业，因堕恶道，依经时人勤坚固，先知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有呢，就是在普贤行愿品上面也讲到，王羲又无智慧力，说遭饥饿无无减，诵持普贤大愿望，一年数疾皆消灭。另外呢，就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面说到，中临住世焚散，自其尽责，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子七日依赖，但告身白告身度经，使人临终自后疏养重罪，至于无无坚罪，拥得解脱，说收胜出，长者宿命。意思呢就是说，纵然是行时分散，到了这个断期，乃至一天两天到七天一代，只要高声读地藏经，那么这个人呢临终之后呢，过去的种种的严重的罪业乃至无间罪都能拥得解脱，而且呢说声自述呢常常知道宿命 是这样讲的。所以依靠这样殊胜的进殿啊，我们平常做如理如法的受持读诵的话呢，完全可以清净很多很多的罪业，是这样的。另外呢，下面我们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松草的范仲淹，在他母亲去世后第21天，梦见母亲呢哭着对他说：“我在阳间造了恶业，被泰山夫君羁押，日日夜夜感受痛苦，痛苦呢很难言的。你向来非常这个孝顺，希望你念诵功德经，曹把我千万不要迟疑，不然我会永堕地狱，受苦无量。”是这样讲。那么母亲离去不久又回来祝福他说，功德经就是金刚经。范仲淹呢哭着醒过来，赶快呢沐浴受八关斋戒，亲自到玄武禅林清这个僧中念七天的经。那么到第六天晚上呢，又梦到母亲来对他说，因为你自称立禅，感动了观世音菩萨，特别事先下凡送了斑捐净，我不但已经消除了数十罪业，而且得以升天，这都是呢佛理所赐，明天早上你进净堂去问就会知道。那么范仲淹等到法师做完，以后力抽血大众，而且呢询问第六天吃经斑捐的是哪一位。那么这时候大家就说，都是呢造出松净，哪里有自念斑捐净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个和尚就告诉他，昨天大众诵经，我站着没看到第16份，忽然大人来念相，我就回厨房，现在你问起呢我才敢据实禀报。那么范仲淹呢听完，那马上就是下拜，和尚连忙的就说莫，忽然就这个腾空不见了。寺院里面的很多这个僧众和在家居士呢都赞叹的赞扬的敬佩不已的。那么范仲淹呢因此就建了某某禅堂，一直灵异的，是这样的。那么以持诵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力呢，他人的罪业都可以消除的，何况自己自行受持度诵，决定能消诸事的罪业，是这样的。其他大乘的深深的经典都应当这样来认识。这一章就讲了第一个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一借空性的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身结空行者，为屈辱我光明法行，身结认可本来清净。意思呢就是说，以身结空性来对治这个种种的罪业，就是屈辱我光明的法性，身结认可本来清净，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人屈辱就是以如理如法的文思修的方式，说屈辱呢就是我光明的这个法性，我呢就是指人我和法我，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心的自信本来清净的，本来光明的一种法性，这是暂时课程的障垢，做了遮蔽而已。那么如理如法的忏悔，决定可以远离一切的课程的障垢，先前本来面目的光明，是这样的。法尘人是在思量论上面也说，心自信光明，诸垢是课程，是这样讲的。我们这里还需要知道呢，依靠真悟空性呢，确实就是忏悔罪业的一种殊胜方便。也就是说，我们真悟步入空性的话呢，那么消业障呢，就是从中至息气都可以清净。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一切罪业的三论，就是人作和说作和作业，真悟这个无自性，这就是清净罪业最殊胜的一种方法。在《观普贤菩萨心法经》上面说到，若以忏悔者，端坐念思想，重罪如爽怒，回日能消除。另外呢，在佛说经业障经当中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位这个比丘叫做无垢光。那么一次呢，他其实到了妓女家，妓女呢就以邪咒加持食物，让他呢心思迷乱，因此而犯了淫戒。那么他回到净舍清心过来，内心升起了很大很大的这个诱惑性，全身都是呢发热的。他想，我为什么犯了大戒？我今后不应该再接受别人的信事，我一经是破戒之人，将会堕入地狱。那么他对通秀讲起自己的事情，那么通秀呢就介绍他去文殊菩萨那里寻求帮助，文殊菩萨呢又把他带到佛陀面前。那么当时呢佛就问他，你有心相翻译吗？ 他就说没有。佛说你本来无心，怎么有犯呢？他就说我在后来生了贪欲心。那么佛问他，我平常有没有说过心垢固终身垢，心净固终身净呢？他说说过。佛又问他，你在梦中受淫欲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觉知？他说是有觉知。佛说你以前犯淫欲，难道不是由你的心觉知吗？他就说是有心而觉知。那么佛呢进一步问，既然这样的话呢，心觉为何做梦犯淫欲有什么差别？他就说没有差别。那么佛说呢，我以前是不是说过一切诸法都是入梦，你认为入梦一样的诸法是真实吗？他就说不真实。那么佛呢又问，心的时候的心和做梦时候的心具有真实吗？比丘就说都不真实。佛说如果不真实的话是实有的法吗？比丘就说不是实有法。佛陀再进一步引导他，如果一个法无生，他有灭，他有束缚，他有解脱吗？当时他呢就回答，无生的法当然是无灭、无束缚、无解脱。佛又告诉了他，你一入和无生的法会堕入地狱恶鬼旁生当中吗？他就说无生的法伤气无有，怎么会有堕三恶趣道呢？佛就是告诉他，一切诸法本来清净，但是凡夫没有清净的这个智慧，对于这个无有法不了之真如的缘故，妄自生起分别，以分别的缘故堕入三恶道。佛又告诉比丘，诸法虚空如夜马故，诸法入梦本心自在清净故，诸法究竟如同睡中月，如同泡沫灯的缘故，诸法寂静没有甚是诸过患的缘故等等，这样讲。然后呢又佛就说道，必求当知诸法如是不可宣说，所以往昔我作菩提道场无有所得，没有一法又出又没，有束缚有解脱，也没有一法有障碍，有参有诱有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诸法清净无有染污的缘故，是这样讲的。那么无垢广比丘呢听了佛陀的开示，内心的踊跃，悲喜交际，他合掌一心观佛，口中所偈颂赞叹佛陀，表示自己的念佛，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二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一字密咒。一字密咒这个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得清净罪相自欠应当念修。第二个呢清净罪业的相。第三呢就是专门讲密咒的功德。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未得清净罪相前应当念修。论上面就说到，一年诵者未如一鬼年诵拜子周等主宿生陀罗尼。以前呢就是说依靠念诵对子种种的罪业，就是按照一鬼念诵百字命啊、金刚萨埵心咒啊、楞严咒啊、大悲咒啊、尊体咒啊、七佛灭罪真言等等的宿生陀罗尼，是这样的。那么宗大师又继续说道，妙笔勤稳静云，入春立合梦言辞，无理变招出草母，借风垂染念中火，大清静言少诸额，犹如日光遮雪山，不乃鹤翅二消融，若一戒之念中广，自遭恶学一当紧，如黑暗中染等广，人前黑暗清无余，前身正张诸额暗，依念中等人数处。那么我们要知道，今天当中呢用种种的比喻呢描述了密咒灭除罪业的这个圣功。经中说，比如春天森林当中呢烈火熊熊燃烧，无情救人鞭烧一切一切的草木，同样呢以借风吹燃起念诵自火，以大精进的烈焰救人烧毁种种的罪恶。然后呢又说，譬如太阳光呢照射在雪山上面，雪山呢经不起烈日的强照，很快就会消融。同样以节日念诵的光芒呢照射恶业的雪山，也将会化尽。又譬如在黑暗当中呢燃起明灯，能够无以破除黑暗。同样前生以来所造的种种的罪恶的黑暗呢，以念诵的这个明灯就能驱除前阻，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再再讲到需要居住这个界定，对于这一点的身体定界是很重要的，戒就是祝愿，能增长咒力，所以说必为风，然后呢戒呢为朔意，能显现这个咒的力量，所以呢必为日啊，这样的啊，应当这样认识具有戒体和咒力的关系啊，是这样。然后论上面又说到，持夫乃至坚金醉香应当念诵，以上呢就是说不能念诵乃中灭除罪业的密咒，在没有见到清净罪相之前都应当精进的念诵。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就是清净罪业的相。论上面说到，相则尊提陀罗尼说，若以梦种梦土恶食阴劳入等及徒劳等，坚出日月忧心虚空坚火炽然及足碎牛自负黑人坚必求神必求女神坚出入俗相及六王三四次左及未苗拱停稳说法。那么轮殿上讲清净罪的这个相，在尊提陀罗尼当中所说有以下的种种相。第一个呢就是梦见呢图恶事，第二呢就是梦见和牛奶和这个酸奶当以及这个图酪当，第三个呢就是梦见呢日出月出，第四个呢就是梦见在虚空当中游行，第五呢就是梦见自己的身体啊或者衣服燃火，第六呢就是梦见碎牛，第七呢就是梦见自负黑刃，第八呢梦见比丘僧和比丘尼僧，第九呢就是梦见树上出牛奶，或者呢就是梦见白檀香树啊或者呢红檀香树等等，第十呢就是梦见这个大象啊牛王啊大善啊狮子座，第十一呢梦见呢登上微妙宫，第十二个呢梦见停稳正法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以上所说都是呢梦中的这个现象，和这些相比呢，清净罪业的主要相就是烦恼渐少，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增长，对佛法产生信戒，佛法呢能融入自心，各方面能如法转为道用修行，还呢对业果增长信戒，趋势因果呢比以前注重，对这个众生呢增长大悲心。那么这些内心的改变可以说是真正的清净罪业的一种相，不居住这些内相，那么以末的邪加持也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梦相，所以说还是以内在的言相为主。以上呢讲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清净罪业的这个相。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密咒的功德，也就是说离居密咒的功德。那么比如这个金刚萨埵心咒的功德呢，全智摩诃萨他老人家在金刚萨埵修法仪轨当中就是说，一切善事佛的本心三是金刚萨埵六字心咒，如果谁能够听闻到这个咒语，也是往昔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做过无量佛事的果报，而且将来往生金刚萨埵的刹土获得诸佛的这个加持，去入大乘岛居住圣痛先前升官智慧智愿，决定成为佛的究竟一智，即居弥许中这样宣说。他老人家也是依靠即居弥许来做了解释。然后他老人家又说到，金刚授许上说，若能入离念诵十万遍信咒，就可以清净回怀根本誓愿的重罪。那么过去仙界的时候呢，如理如法的念诵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呢，就可以清净破坏迷中根本誓愿的重罪。那么现在做事的时候呢，最少增长四倍，所以呢，最起码要念四十万遍以上金刚萨埵心咒，而且的质量为主，又是居住之中对治力，这样去练修的话呢，可以清净不说一半的轻罪，连破坏根本誓愿的重罪都可以清净。他老人家也是应用金刚授许的教证啊，做了这样的宣说。然后他老人家又继续用教证说，龟蛇笨行喉轮上说，精进念诵一遍上师金刚萨埵心咒，即是对自己的大护持，而且呢刹那获得殊胜洗涤，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老人家又说到，本尊当中生了金刚弥底金刚细金刚四轮金刚以及普巴金刚，这都是呢金刚萨埵。 然后呢还全摩尔街他老人家呢妙数金刚萨埵的书生发愿的，他老人家就说金刚萨埵王熙在因地发愿说，原我未来是先征佛过的时候，假如有众生造了无物见锥破坏事业，这些众生如果听到我的名号作语于我念诵拜之周王，则一切罪多无以清净，这个缘不成就，我总不争无上菩提，缘我住在这些婆伽这千一切罪障悉能尽之。那么我们要知道金刚萨埵现在已经成佛了，所以说就是念修上师金刚萨埵的心咒就可以清净无量无边的罪障。总而言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摄具于金刚萨埵佛准之中，一切迷咒都归属于金刚萨埵六字心咒之中，所以弥须当中说观修念诵金刚萨埵功德不可思议，是这样讲的啊。这就是全智摩诃他老人家在这个金刚萨埵译轨后面就这样讲的，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然后我们简单再说一下百字明的功德。百字明的功德呢，在普贤上师言教上面说，如果入持一行转珠，并不掺杂庸俗自欲，而一次性的念诵108遍百字明，那王熙所造的一切罪障和世界必定全部得以清净。这是上师金刚萨埵亲口允诺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这里看得很清楚，如理如法念诵108遍的话呢，那么所造的很多罪障以及脱戒的故事呢全部得以清净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大陆灯很多地方呢特别重视念楞严咒，念楞严咒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楞严咒的功德呢，佛在楞严经上面说，阿难是善男子，持持咒时，舌翻尽结，鱼尾受时，持咒自喉，中婆戒嘴，无闻庆中，意识消灭。意思呢就是说，善男子持诵这个楞严咒，加入在没有受持之前翻了尽结，持咒以后呢，各种婆戒的罪呢，不论是轻的还是这个重的，一时会消灭。然后在楞严经上面又说到，若造无你无间重罪，即诸必求必求你四其霸其松持咒已入室众也，犹如梦风吹散煞居悉皆灭出，感我毫发，还是这样讲。那么这个矫正意思呢，就是说如果造了无间罪以及必求和必求你的根本罪，念诵这个楞严咒语之后呢，这种重的就像大风吹散沙堆一样悉皆灭出的，根不生下丝毫，是这样讲。又说到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界来说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度中书写次周身上代之，若安住出庄宅圆观，如实记业忧堂教学不究劫得无生任，是这样讲。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众生从无数界以来所有的一切的轻重的罪障，前世没有及时这个忏悔，如果能够度松书写这个楞严咒在身上带持，或者呢安置在住处当中，那么这些记忆就像以热水消融冰雪一样，不就都能得到整无无生发愣的功德啊，是这样讲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念诵楞严咒功德非常大。另外呢还念大悲咒功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念这个大悲咒功德不可思议，可以就是说依靠一般的忏悔根本没有办法清净的罪呢，仅仅念诵大悲咒完全可以清净的。所以说就是念大悲咒的话呢，功德是无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下面简单讲一下大悲咒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呢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上面说到，若诸众生勤损仓诸殷实财物，前夫处事不通忏悔，终禅已不出灭，精通大悲圣咒即得灭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生呢就是说，如果众生呢勤损的常住的殷实财物，就是前夫处事也不通忏悔，纵然忏悔也不出灭罪障，那么现在念诵大悲圣咒就能出灭。然后经典上又说到，若勤损使用常住殷实财物，要对十方师惭谢染识除灭，精通大悲陀罗尼时，十方师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清算使用了常住的这个殷实财物当当，要在十方世面前惭谢 才开始出灭。现在呢，念诵大悲陀罗尼，在这个时候呢，十方世呢就来为着这个证明，一切一切的罪障都能彻底消灭，是这样讲的。一切一切的佛都可以做证明，只要你相信这个大悲咒字的加持力不可思议，然后如理如法的念诵的话呢，那么的确就是一切的罪障都能消灭，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上面又说到，一切摄恶无理，谤人谤法，婆宰破劫婆他，坏事偷生起舞，误经犯心，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细节灭尽，未除于此，宇宙生义者乃至孝罪轻也，也不得灭。何况重罪，虽不及灭重罪，犹能愿作菩提自应。那么意思呢，这里排除一种这个情况，就是对于这个密咒产生怀疑的话呢，那么乃至这个轻微的罪业也都不能灭除，何况是重的这个罪业。虽然不能灭除重罪，但是呢仍然能做菩提的愿应啊，是这样讲。所以说就是念这个大悲咒功德是不可思议，在寒地寺庙在家居士林等当中呢，多重视念这个大悲咒，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再讲一个尊提咒的功德，念这个尊提咒也是功德不可思议的。在这个大尊体陀罗尼经上面说到，若有诵持陀罗尼咒满十万遍，梦中得见诸佛菩萨，神闻愿觉，自见寇虫突出黑屋，若有重罪诵满二十万遍，梦中亦见诸佛菩萨，亦复自见突出黑屋，若有无理罪不得入世三猛自责，亦应更诵满七十万遍，四十坏德入浅自香，乃至梦见突出白蛇入老犯胆，当知此人即是罪灭清净自相啊，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个矫正的意思呢，就是尊提咒念满十万遍，梦中呢会见诸佛菩萨，声闻愿具，见到自己口中呢吐出黑的这个东西。如果有重的罪业呢，念满这个二十万遍，梦中也会见到诸佛菩萨，也见到自己吐出黑的东西啊，是这样的。如果有无不见罪不得这样的善梦，应当这个增加念满七十万遍，那么到那样的时候呢，也得到前面的相，乃至梦中呢见自己吐出白色的来老等等，当知此人就是呢最美清净的相啊，是这样讲。所以说就是念这个尊提咒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都是呢佛陀亲口宣说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念诵我等大慈释迦牟尼佛的心咒，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释迦牟尼佛心咒的功德呢，在消般若经当中说，祝福皆从此陀罗尼咒中生，释迦佛亦以此陀罗尼咒之威力而成佛，观世音以此先遣菩萨圣果，今已听闻此陀罗尼咒，也将无情获得光大福德，并清净一切业障，若修密咒则无有末障而成就，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讲了第三个问题，下面我们就讲第四个问题，意欲倾向。那么论上面说到，以心想者为欲佛所获得信心，造立心相。意思呢就是说，依靠这个心相对着种种的罪业，就是对于佛陀呢获得信心而造立佛的心相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论上面说到，欲佛获得信心，就说明不是假装的，而是呢真正对佛的功德呢生起了信心。那么这个问题呢，很多经典当中做了详细的抉择，也就是说从内心里面对某个佛对某个本尊真正获得了真实的信心，然后再去造，不是埋怨的，不是在别人面前自己为了这个名为利啊，就是我造的这个佛他，我造的这个佛尊，我造的殊胜的这本尊像，这样依靠佛像搞一些时间八法的话呢，这个叫非法性，这是依靠佛像造严重的罪业。这里没说这样的问题，这里就是说与否获得心性，就说明不是其他任何假装，任何搞名为利养，不是搞骗他人发财的一种这个手段，而是呢真正对某个佛对某个本尊的功德生起了清净的信心，再造这个让人们做祈祷处，让人们作为一念佛和本尊的功德的一种方便啊，这样呢需要了知。另外呢，在这个佛说大乘功德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弥勒菩萨问佛，如果有人偷了佛他物，偷了僧切物， 四方圣母或者先前圣母，这个人自己受养或者呢送与他人，如即物相。世尊常常说盗用佛塔物和圣物罪也很重，但是众生遭罪之后身子回者发起清净信心，二招离佛香，这些罪业能不能灭除？是这样，弥勒菩萨呢，为了后学者理解生生因果的这个学处，以大慈大悲推动下呢，做了这样的提问。那么佛说，如果众生曾经盗用此物，后来自己心差，身患忏悔，按原物加个的数倍来偿还，而且呢，发誓以后再不遭罪。我现在为你说一个比喻，比如有一个穷人，前面欠了很多债，后来忽然遇到富商，得了无量宝贵，还债之后还有很多剩余，这个人也是如此，加倍偿还，又找佛像，能够免除苦报，永得安乐，是这样的。所以如理如法造佛像的话呢，功德很大的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在《法华经》上面说，若人为佛国建立住行香，刻雕成众香，即已成佛道，讲的这么具体。还有呢，就是《白莲花经》上面说到，佛陀欢华众中享，威力右倾行善法，是这样讲的。以说缘经如来三世平等智慧究竟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对佛陀升起信心，招礼佛像，决定能获得佛的殊胜价值，是这样。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教授八年多年，你比着那本新疆金刚那七万龙这边走连着啊，这兄弟。